我们一直花今年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第二哥林多书第二书，我们基本上在感恩节的时候大概差不多能结束，或者一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结束这个学期。我们今年我来做个广告，今年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们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这个读经的计划，这个读经计划专门是为圣诞节期间而设计的，那么就是在每天阅读经，这个内容呢都是关于圣诞节的，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读。那么我们在一年当中圣诞节特别时期，那么让我们能够反思来学习这一段话语。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开始一个整年的读经计划，我也鼓励大家早点开始一年的读经计划，但是最好能够在我们这个圣诞节读经计划之后，那么在2017年我鼓励大家一起读整一年，整年花一年时间来充读圣经，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为大家对每个人都有益的希望大家这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我们今年最近要完成的就是第二哥林多书第二书，哥林多二书。那我们再看第一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那个不平静，约翰有四封书信给哥林多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当时的一些问题。那基本上那个教会呢得以改进，那么我们要基督在这里边呢，这四封信中告诉这些哥林多人要有一个永恒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天的生活，而不是只看世界上的物质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肉体，我们知道身边也会发生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注意力只集中在我们跟神和好的上面，集中在神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使命去让劝人与神和好。这个是我们从永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那这个重要主题就是以神为宗旨的和人划分的界限。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跟世人有分区别有分别，那指的就是我们信神的人和不信神，信基督耶稣和不信神的人，不信基督耶稣的人要有个分别。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从第十四节开始读，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兄弟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胜，得以成圣。我们今天在这儿截止，但是我们要集中在一句话当中，是第六章的第十六节。那当前面问完了第五个问题之后，然后做了一个总结陈述，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那是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我们前几周呢，有个星期日，我们学习了在神的殿这个主题话题。那 temple 什么是这个神的殿？神的殿就是在最最殿的核心中间是神，是圣洁的神。那我们就是神的殿，在我们最最中间的心里面就是神住的，神的圣洁。我以前呢参加婚礼，那么我在中间主持婚礼，然后我说你愿不愿意让我你手上牵的这个女士成为你的妻子，在神面前接受她。给他信任，给他终身。你能不能启示？那这个很是不是很正常的问呢？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这个状况，你们给自己设了一个很多限制，比如说你如果答应的话，说我许诺我要视这个人为一生的妻子，那等于说那你就限制自己一生只能有一个妻子。那有的人会说，你这样的话现在这么多限制的话真的是很那个很残忍。几周前呢，我也做了一个调查，我在那个谷歌上面去查这个词，查这个词是通奸，我去查这个词。那我查到呢，在2016年5月份有一篇文章是在洛杉矶时报上说通奸罪在21个州都不是有罪的。那么其中有一条是2004年有一个绯闻，就是有个女士呢，她上警察局，她自己自首，她说她跟别人有通奸行为，但是她的那个男的，她那个男方却是已婚的。那还有一条呢，是2008年纽约州那个就纽约州长David Peterson， 他呢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他承认他有好几段这个婚外情的行为，但是他说并没有违法。然后呢，《纽约时报》呢跟踪报道说，事实上呢，在纽约州里边，通奸是有罪的，而且会得到一个罚款，是大概500块钱。 或者是九十天去蹲监狱。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最近的一篇文章，2015年6月23号一篇文章 ，Christina Oler 他写的文章，他有列了一个单子，就是各种每一周当中每一个州里边对于通奸罪是怎样定罪的。比如说犹他州一个人有多个配偶是有罪的，那他是大概是上限是6个月的蹲监狱或者是$1000的罚款。密歇根州他呢实际上是一个重罪。爱德华州也是重罪。那马里兰呢就$10的罪而已，$10的罚款而已。当那个第一篇文章在洛杉矶时报登载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男的确实是虽然是没有被定罪，但是呢他呢去社区服务了，被罚去做社区服务，但是而且罚丢了工作。那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规定呢？因为他们理解一个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合同，因为他承诺要对对方一生负责，对对方成为对方唯一的配偶，那个这是排他的。那我们会可以听到很多人来这个争论说，这一夫一妻是不可能的，一夫一妻是不合理的。那么实际上一男一女这个关系是排他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夹在中间的，这个才是我们理解。这里边说妻子或者是丈夫，你的配偶是你唯一的，你应该跟其他的人要从这个角度上是要分开的，不能有人站在你们中间，这个是你们自相互相的这个承诺。那我们把这个观点放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去看的时候，那有人呢就说那你这个信主你是非常限制自己的。当我们在作为基督徒要和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划分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方会有一种非常会激怒对方，会让对方不高兴。
Whoever wishes to be the friend of the world makes himself the enemy of God. You know what the picture is in that.
但是我们认识到，你要与基督为敌，要与基督我们这个宗教信仰为敌，那实际上就是与世界为朋友。当我们承诺，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我们基督耶稣代替我们受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与世界为伍，我们就不能去同意世界的观点，去通奸，去做一些反基督的这些话。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就是跟世人在一起，跟世界在一起，你去照世人的标准去行事的，你来看看结果会怎样。当你去讨好世界的时候，你就叛离了基督，你离基督越来越远。那你可以去试一下，去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先生去试一试。如果你把这个世人的版本、世人这个偏见放在一夫一妻制度上面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反应。神已经把我们拯救，而且给我了我们传福音的使命。 当我们带着神的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对方说、哎、你也太受限制了，你怎么这么多条条框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些要求和世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配偶忠贞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神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就受祝福的。这个并不是说凌驾于你这个信仰凌驾于所有的人之上，你因为这个要跟其他人一分为二，而是当你受神的祝福，有这种单纯的关系的时候，有这种非常坚实的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就让你自己的话语非常的是一个沉甸甸的承诺。
Keystone Christian Academy, and we have rules.
比如说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当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他的生活经历就是去这些非常规定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比如说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学校，我们有很多规定，那你要照着这个去执行。
And there are some of you that may have been in a church where it was very much a
rule-based.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有的人从来没有去教会，或者是过这种有规矩的生活的话，他根本就没有限制。
You didn't have the relationship to base those rules on.
如果他们不能遵守我们的这些规定，那么只能解释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跟神有关系，没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些规定。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那我们以婚姻为例子，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会违反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比如说我跟别人去约会，我去跟别人约会，那这个是本来是可以的，对吧？我可以跟任何人约会，但是因为我跟神有关系，所以那我违反了神在婚姻方面的这个规定，我就不能去。
I don't have my name on any dating site.
那比如说我把我名字放在那个网上，然后那个去在网上跟别人那个约会，我不想让我名字上面，因为那个是非常反耶稣、反基督的这些规定的。那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界限。我们跟神有关系，就好像我跟我太太有一个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就像跟基督耶稣的关系一样，就是非常严肃的承诺。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非常受限、非常凌霸、非常不可理喻的这样的一个条条框框。我不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有这个规定，而是我跟神的关系不允许我有这样的行为。那如果有人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这个你信主的人都是就条条框框要守这些条条框框，那这说明他没有清楚不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是用这些条条框框来捆绑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从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不能做一些不可以做的事情。
Not because they're rules, but because they have a relationship. Reconciled people practice biblical.
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使者去传福音的时候，要跟信的人讲，我们要和不信的人要区别开来。那么有很多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我们去看第十四节，就是这个整个这段开始。第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He said there's a command, don't be unequally yoked together. with unbelievers.
这里边说不能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
Because it makes logical sense.
这个是非常就是从逻辑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问题。14到16里边这个是五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这五个问题，他们是非常逻辑上有联系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不能像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我们在一起，就是逻辑上是行说得通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作为不信信的人不能做那些不信的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看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然后这里边陈述第二，接下来陈述这里边有提到哥林多书中的一段概念，说是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好像这里边需要一些解释，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殿呢？这个实际上是基督耶稣已经给我们解释过了，在那个约翰福音里边，基督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基督耶稣把那些人乱七八糟的人从那个神殿里边赶出去，他们不应该在神殿里面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是非常不尊重神的。那些什么学者呀都过来说了，这跟基督耶稣说这个殿用40年的时间才建好。基督耶稣这个时候说我毁掉他3天就把他建好，那些法利赛人说不可能，但是呢这里边基督耶稣讲的指的不是这个建筑物这个神殿，而指的是他自己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这里边基督耶稣介绍了这个概念，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They had the tabernacle in the Old Testament. Before that, they had altars that they set up. When they set the tabernacle up, then they had all the curtains and everything.
那我们通常讲的圣殿都是这个物理上存在的这样一个建筑，还有一些帘子啊，还有一些其中那个盒子啊，还有在新旧约的时候有些献祭啊，很多物品在里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物理上存在的这个物件，这个建筑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哪一个特质的，但是在这里基督耶稣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基督耶稣的一个教诲，那我们不是常人，我们是自己神的圣殿。那我们看基督耶稣说什么，那么在这里面是说我们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这中间来往，那我们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我们的子民。那保罗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也是活着的这个圣殿，因为你建的是神精神上的殿宇。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变成了是神祭奠神的地方，是神的圣殿。那我们在这里停在这里，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第一封信 我们回头看哥林多一书第三章，那个是当时给哥林多人写的第一封信。那么第一封信我们没有，对，就是那前书可能有第二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书在都在哥林多前书。那这里面保罗跟哥林多人咱们这个教会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个教会里边有很多污秽的东西让人感到很伤心。他们有这个拜偶像啊，还有一些污秽的东西事件发生。那么这个保罗就给哥林多书给林哥林多写了这封信。那在这里面我们想看到有三个地方他指出了同样一个问题，那来看他们的反应是怎样。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此外没有人能建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他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在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污损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正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人不可自欺，让我们停在这里。那我们看这里边第十六节、十七节，难道你不知道？你还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跟你教过你，你就是神的殿。
This is building on what Jesus Christ has revealed to us that he saw himself as a temple, his body.
在这里面看到基督耶稣成天在过去教过我们，而且在这里面保罗也重新指出，你们这些人不记得吗？你们自己整个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是教会，那么这就是基督耶稣神和神的殿堂。因为神住在你们中间。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那是神变成灵的形式住在你的心里面。神变成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堂，难道你不记得吗？难道你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会在中间每个人教会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争咒？难道你不记得你是神的殿了吗？你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这里边在第十七节里边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你想想旧约里边去圣殿被毁，神顷刻之间就可以毁掉那殿。神对那些毁坏他的圣殿的人是没有任何怜悯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是怎样一种神殿呢？这个在这里保罗跟人指出，你是神的殿，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殿，
it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take seriously.
如果你不是做那种要被毁坏的殿，那你应该怎样使自己的殿成为圣洁呢？
Now, turn forward just a little bit to chapter 6, if you would please, and he re-emphasizes this. He comes back.
那我们接着往后翻第六章。
And in this case, he's talking about.They've talked about the lawsuits, and they're going to move on.
这里边讲的是一个诉讼。我们看哥林多书前书第六章第十十二节。第六章第十二节。
But I will not be brought under the power.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是受他的限制。那我们身体不是为了性，也不是做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我们是为神做殿。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做都废坏。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那么这里边你怎么可以忘了呢？像你做那些淫乱的事情的时候，难道你忘了你的身体是神住在你里边，你是神的殿吗？你们要逃避言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And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what he's saying to them of why they should make some changes.
这就是保罗的根基，保罗的最终的观点基于这上面，是因为你的身体是住在神，是住在你的身体里的，所以你要为你的身体啊，对你的行为来检点。
We don't look at it as negative.
我没有看他是作为这一段话是作为一个非常负面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让我们的兴奋的信息，因为我们要互相提醒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殿，我们是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这个身体要完全的圣洁。那我们接着看第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么这里边
We answer those and say,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And he says, what agreement has the temple of God with idols? For you are the temple of the living God.
那这里边说你自己就是神的殿。你回答了那些问题之后说不能，身体不能成为毁坏的。那我们要跟自己的基督徒的人来说，我们要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那这里面基督耶稣就是作为神的殿，我们身体是神的殿，这一概念不是一个新的知识，也不是一个是新闻来告诉这些哥林多人，而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我们的心里不能有偶像。那哥林多书人其实是知道这个概念的。 25年之前呢
Corinthians was written, the emperor Caligula sent forth an edict requiring that a bust of him be put inside every temple.
在25年前这个哥林多书还没写之前呢他们有了一个偶像
it was blasphemy and they could not do this. And so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they were constantly having to fight with.
那哥林多人呢就因为这个偶像啊就产生了分歧他们不知道有些人啊去敬拜这个偶像有的人就反对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有很多啊人们有很多这个选择啊有的人呢就是同时敬拜又拜偶像又拜神
I love my wife, but I also love this lady.
就好像在婚姻里面说我爱我妻子我也爱那个女另外一个女人这是不可以的爱神是唯一的是排他的是不能有别的人来参与到中间同时参与到当中来的那么我们去敬拜偶像也是你拜偶像就不能拜神你拜神就不可以拜任何其他的偶像
within him or provoked with him as he was observing the city wholly or fully given to idolatry. Idolatry was common during that time.
当啊保罗看了这个教会这些事情包括这些通奸的事情包括这些去拜偶像的事情保罗非常伤心。保罗提醒他们不要行通奸的事情不要行淫乱的事情。
Chapter 15, when they came to their conclusions about the Gentiles worship.
那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提到了。
Should abstain from the pollutions of idols. That idea.
啊，保罗在这里边提醒他们，一定要从这个行淫的行为上面摆脱开来，包括这些吸引，包括这些诱惑，我们都要远离它。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and it's this that's on the screen behind me.
那就是在我们就是在我后面这个单章这个每个殿一个殿是为神单独建造是唯一的是排他的我们的殿我们的身体也是为神唯一的神的殿而不能崇拜别的偶像也不能去服侍别的偶像也不能服侍那些与神反基督的这样的这些观念去行这些事情那么这里面我要请大家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说保罗说我没有那些环环条条我没有这些框框我没有那个就是各种各样文件说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的规定而是我们作为神为神祭典为神神住在我们心间我们作为神的殿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入有这些规定要遵守而是因为我们跟神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那在第六章哥林多书后书第六章保罗在这里边是提醒他们别忘了这些哥林多的会众你们已经和神和好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这个见证美好的关系那么好处就是说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住在我们身体里那我们是神的子女当我们开始想关于婚姻的事情也是保罗在强调的那么我们这些是爱的承诺婚姻的承诺都是一部分神给我们的一部分的关系里边一部分的好处让我们能够投入在一段专属的感情当中投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投入到我们神祝福的婚姻当中因为我们有神心里有神 我们已经是我所属，我们属于神，属于我的配偶，我不能跟其他人去约会，我不跟其他人发生任何其他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找到合适的应用，我们要知道在生活当中应用。我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跟外星人的这些关系，外星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基督之外的人的关系。那在北卡呢，有一个女士跟一个男士发生关系，这个男士是非常有钱的家庭。那在北卡呢，这个通奸是有罪的。那后来他们上了法庭，那法官上说，那这个那他900万的罚款。那么这个法官法庭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概念，通奸是有罪的，所以啊，那这个通奸的行为，这个男士呢就得到900万元的罚款。那像这种婚外的情，婚外的这个关系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么他们也是跟神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爱一样事情，爱一个行为，那么它却与神的教导，与神的要求是相逆的话，那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争斗的观点，这是我们争斗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要遵从神给我们的关系，给我们的教导，还是归属于世界，归属于世人。那我们为什么要过基督徒圣洁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跟神的特别的关系，人们我们是跟神如何有这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要在世上有很多争斗，在属神和属世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时刻记得自己是神的殿堂，时刻记得自己心中住着神的圣灵，我们跟神的特殊关系。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概念都牢牢地放在心里的话，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在这个属世与属人、属世与属神的事情上面有争斗的时候，我们就有根基。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选择。每个人都要说，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如果一旦我跟神和好，我基督耶稣神的灵就住在我里边，我要保护这个神的灵，我要对我的身体要更加小心，我要保证我的身体能够敬拜神，是洁净的来敬拜神。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给其他人一些礼遇，我们要不看对各每个人，不看互相，不看对方，我们自己要对神做一个回应。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也许今天早上你去想到，我知道我要基督耶稣的关系，我要跟神和好。我们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你走出来到后面，我们有事工可以跟你坐下来交谈。我们每个人跟神要说，神，这就是今天你的话语教给我的一些教诲。也许你该知道，神啊，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你的殿堂，我知道我要谨慎行事做决定，我要让这些圣经里的话语时刻提醒我。
Let's stand together, please.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天父，在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的行为要明确知道你的话语的意思。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给基督耶稣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去享受和您的关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有这样一个基础，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指导。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请你大家跟神做回应，告诉神这个是我今天学到的。